天，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十章第35节到45节，为首与为仆。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在我们的基在我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得着那个美好的生命，得着从创世以来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国，得着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主啊，我们真的是蒙福的一群人。主啊，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你每天借着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主耶稣，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我们把今天的经文也交在主的手中。谢谢你，谢谢你的话语，你借着圣经向我们的心灵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今天呢，我们讲的题目呢是在天国里谁是大的，谁是大的。我想我们每个人天性都是喜欢大的，是吧？不喜欢小的，是不是啊？你要是给两个小朋友，给他两个苹果，他们怎么样？都挑大的，是不是啊？都是抢大的，没有一个说我要小的，你大的，会不会这样啊？没，几乎是没有啊，几乎是没有。小到我们家庭的纷争，大到国家中的战争，你想想嘛，哪一个不是都想的？你想的什么？像俄乌战争，是吧？像中美的冲突。说白了一句话，都想当老大，谁不想当？连老二都不想当，是不是啊？你知道我们中学的时候，我们都写过这样的作文。我不知道，像我们那个时代了，我不知道现在了，像我们那时候都要写作文。你将来要成为什么，是吧？或者你的理想，我不知道杨峰写过吧？我们那时候都写，你知道吗？啊，你知道写的文章里没有一个人想当小人物的，是不是啊？有的人想成为像爱因斯坦、像牛顿，啊那样的科学家，都是一流的，是不是？这是我们那个时候的教育，懂了吧？有的想啊想做托尔斯泰，是吧？雨果，是吧？莎士比亚那样伟大的文学家，啊，或者像作家或者音乐家，是吧？都想出类拔萃的那一类的人，即使我们说有想当兵的，也不想蹲一个小兵子，是吧？我们想做什么呀？做东村瑞、黄继光、罗成教，我不是这些个在从马来西亚来的弟兄，怎么都不知道了。这就是大陆那些个吹捧的人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骄傲的人，是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出人头地，我们想在钱财、地位、名声、影响力上怎么样？都想超过别人，每个人怎么样？都想为自己留名，是不是啊？嗯， 是吧？我不知道你，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说他写作文说想成为什么，将来我想成为一个仆人，有没有这样写的？没有一个人想成为一个做仆人的人，是不是啊？你知道吧？我们啊，有没有想成为一个要服侍别人的人呢？你知道我们在国内的时候，甚至从来没有听过说做传道人这个事情，是不是？没有，啊，我没有听到，你知道吧？你知道我们啊，都希望高升。如果我们家里穷，我们被人藐视，是吧？或者因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被人轻看，怎么样？我们一提到的时候，我们对那些个多少年前瞧不起我们的人都怎么样？都愤愤不平。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天生的骄傲，都想抬高自己，是不是啊？你知道我曾经有个学生，是吧？他呢相貌平平，成绩一般啊，无论是能力还是出身呢，都没有完全没有出奇的地方，是吧？可是你知道当他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他神求神除去他的骄傲。你明白吗？其实说白了，我们都知道，就是在外人看啊，一个人他没有什么可疑、什么值当的很多骄傲的地方，但是在他自己觉得，无论在能力和智慧上，他都是超人非凡的。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这样，我们并不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常常被自己的骄傲所蒙蔽了，其实我们都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是不是啊？都是平凡的人。你知道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是吧？读化学的，我们每个人都想做化学这一届的，都想成为那些个有名的化学家，你懂了吧？每个人，你知道，只等到他们读完了博士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不过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人，这是真的，懂了吧？都是真的，因为我们都是从这样的教育中出来的，从教人。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看耶稣定义什么是伟大，什么是伟大？在天国里，一个什么样的人才是伟大的人呢？我们今天是看马可福音，其实呢，这个马可福音，它的平行经文在马太福音二十章20到28节。我们先看，在这个前背景。就是在前面呢，是在这个经文的前面，马可福音12章的32到33节的时候，说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你知道吗？这时候耶稣呢正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懂了吧？对耶稣来说，到耶路撒冷去就要经承受死亡的苦难，承受十字架的羞辱，是不是啊？你想他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啊？他要付上的代价，说白了就是流血舍命。到那个时候，他的门徒会撇弃他，犹大会出卖他，彼得会否认他，但是耶稣怎么样？还是一个人独自往前踏步往前走，你懂了吧？他踏步往前走，说随行的人也跟随他也害怕，因为这些个随行的人也知道耶稣已经说过了，说他们上耶路撒冷去怎么样？那些个宗教领袖会把他 杀掉，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耶稣也第三次向门徒详细说他将要发生的事。他说，耶稣就叫过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3天他又复活。你想，当耶稣给门徒讲到他要受难的时候，是吧？讲到受难的时候你想想，门徒想到了耶稣，想到了分担耶稣的苦难了没有啊？没有。就是马上接着下面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接着经文第35节，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你知 我们即使是每一个人都会想到我将来在天国里有什么样崇高的地位，是不是啊？门徒怎么样也不例外，是吧？他们对耶稣说的耶稣要经历的苦难怎么样，好像完全没有听到。他们一直的一厢情愿的就认为现在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去了，去了那里他一做王，哎，我们兄弟两个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当起左右丞相来了，你懂了吧？你看到了吗？在一个这个时候，其实耶稣的心里我想一定是很沉重的，是吧？但是也不一定。圣经说耶稣因为他遇见了那个将来的荣耀，他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能够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可是彼得、雅各、约翰这两个兄弟呢，他们完全的没有看到耶稣要经历的苦难，是不是 啊你看到了吧？耶稣每一次预言他受苦难的时候，他的门徒啊都会给他争。头一次你知道吗？耶稣预言他的受难的时候，是谁不同意啊？彼得不同意，彼得马上出来提反对，你知道吧？第二次来预言的时候，你看看啊，你去看圣经，我没打在上面。第二预言，门徒都在路上的争辩，谁将伟大？哎，说这是第三次又预言的时候，怎么样？又挑起雅各和约翰他们心里的野心，哎，他们想首先能够争夺到那个在国度里的那个荣耀的地位。你知道吗？门徒都好像完全的没有看见耶稣所做的，没有听见耶稣所说的，他们完全不明白十字架真正的意义啊！他们不知道耶稣要经历的是那样的痛苦，那样的苦难，而更多的想的是什么？自己的荣耀。这个就是我们今生的，就是我们今世的基督徒了，懂了吧？你知道吗？在马太福音呢，这个请求呢，还不是这两个啊，不是两个兄弟，是谁呢？是他们的母亲。他的母亲叫什么呀？他爸爸叫西比泰，他的妈妈叫萨罗米，是他的母亲啊，带着两个儿子一同的起来提出请求的，啊！但是无论是谁提出来嘛，其实都没有冲突。反正就是说，他们希望这两个人，这个兄弟两个能够在耶稣的国度里怎么样，坐在一个荣耀的位置上。当然，如果他儿子是吧，都坐在一边一个，那做妈妈的怎么样啊？是吧？啊，鸡犬作王，一人得道怎么样？鸡犬升天是吧？一个人要是孩子要是有了出息，哇，做爸爸妈妈的觉得很骄傲，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希望儿子能够当大官，是吧？在这个世界上是这样，哪个当大官的爸爸妈妈不觉得沾光啊？是不是？在天国里是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在天国里不是这样，在那个将来的国度里不是这样。你知道一个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他自己爸爸妈妈都没有信主啊，他自己只身一个人到印度去传教，你懂了吧？只身一个人，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将来他爸妈尽管总然把他养到让他什么了，如果他爸妈不信主的话，他们也没办法去分担国度里的荣耀，懂了吧？好，咱们现在再重新的考虑考虑这两个弟兄提出的这个要求，是不是？从好的角度来说还是不错的，是吧？耶稣想要建立他的国度，他们想离耶稣近一点，是不是？你想不想跟耶稣亲近一点啊？你想跟耶稣那么远吗？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希望跟耶稣靠得更近？我们这是从好的角度来考的，从不好的角度来考呢，他们的请求很自私，懂吧？甚至冷酷，是不是？甚至冷酷啊，甚至冷酷。当别你想想，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知道这是好的作为，是不是？如我们都是公开的提出，你让别人怎么想啊？你想到了吗？他们没考虑这些，是吧？他们没考虑这些。然后38节，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耶稣说：“他们知道他们所求的什么吗？他们当然知道，算非常明确，两个好的作为，是不是？”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吧？”他们说：“我能。”是不是？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 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哎，他们不知道所求的什么。你要真正的想得到在天上那个荣耀的座位，你必须在今生要为主怎么样经历苦难。耶稣知道他们求的什么，所以耶稣直接两端的问他说：“我将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是吧？也许彼得、雅各他们没有仔细的考虑耶稣那个杯是什么杯啊，是苦杯啊。耶稣是从神的手里接过一杯苦杯来，连渣子一样，连渣子所有的渣子一口喝尽了，是苦杯。啊，耶稣所受的洗呢，是死亡的苦难。其实对耶稣来说，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担负起来的。你知道吗？耶稣是把我们世人从古到今所有的人都背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那个苦难啊，其实不是我们能理解的，你懂了吧？反正说十字架是什么呢？你只是说说而已。当你真正的上到十字架，去承受那个灵力所给你带来的苦难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连耶稣那个时候都哭着说：“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是不是？其实耶稣要喝这样的苦杯，我们一个真正跟随着人主的人，他也要同样的要受苦，要甚至受死。耶稣说白了，你要跟随我，你要想得那么荣耀，你今生能够付得起这么大的代价吗？不只是说说而已。我们知道很多人，他要真正的理解了以后，他可能不愿的，就像那个少年财主一样，是不是？你知道他多么认识永生的宝贵啊？他们犹太人都知道永生，是不是啊？当耶稣给他说的时候，你要真正的想进做完全人吗？你把你所有的变卖穷人分卖掉分给穷人，你一定有财宝在天上，你要来跟随我，你知道吗？你要是真正的，要是真的，我们现在要是耶稣跟我们讲，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有愿意跟随的吧。不过那个少年财主，他听了听，他掂量了，好掂量掂量一样，他怎么样啊？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他知道这个代价太大了，他付不起。真的，我们真正的跟随主，你要掂量掂量你要所付出的代价。雅各说的我们能，其实他们说的能，他们并不真正的知道他们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他们这时候他们的信心是更是基于满腔的热情，是吧？耶稣说：“哎，我所要受的洗，你们也要受；我所喝的杯，怎么样？你们也要喝。”耶稣知道，耶稣预见到这两个弟兄，他们将来呀也要为主怎么样经历苦难，经历苦难。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的12章1-2节，有雅各第一个被希律怎么样砍头了，懂了吗？殉道了，懂了吧？约翰也是这样，约翰更是这样。约翰虽然活得年老，但是的一直因着那个时候罗马的皇帝逼迫教会，那年老的时候被放逐到拔摩的海岛上。首先呢，他们说把他扔到谷里啊，在油里炸他呀，他没有死，你懂了吧？他死不了，因为你知道耶稣那个真正的生命已经进入到约翰的里面了。他们想弄死他是弄不死，他们后来没办法了，把他放逐到拔摩的海岛。当一个人的肉体已经完全的死掉的时候，这个灵里的生命啊就活过来了。所以在拔摩海岛上的时候，在人看来是最最痛苦的时候，约翰能看到天上的异象。如果你人要完全没有死掉，你又看不见天堂的。所以说约翰的一生也是一直过了一个寻道者的生活，他为了福音忍受了许多苦难。耶稣说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耶稣跟他们说了，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你知道吧？雅各、约翰一位坐在主的左边右边，是耶稣可以任意随意的给的 权利，是不是啊？他们觉得啊，离耶稣越近，是吧，地位越优越，将来当了大官怎么样啊，天天的享受怎么样， 就更不用说了，是不是？但是耶稣说了，天国里那个尊贵的荣耀的座儿，不是耶稣随赐的，也不是在这个世上先下手为强。我们中国都知道这个事儿，是吧？谁抢的时候就是谁的，不是这样的。这个位置是按神按照他的旨意早已经怎么样分配好的，神预见到我们每个人。我说圣经说啊，以弗所说，神在创世之前就认识我们每个人，就拣选我们每个人，那个位置怎么样已经预定好了。神的计划是按着人们认那些跟随他的人为主所受的苦来决定将来的地位，将来的地位啊，不是我们自己抢来的，是不是？耶稣说天国是奴隶进入的，奴隶的人就得着了。你要想进入那个国度啊，我们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吧？你只要信主你就可以进入那个国度，但是你要想在国度里要得着那个荣耀的座位啊，得到一个啊荣耀的地位的话，那是取决于你今生为主尽忠受苦的程度，不是白白的，不是白白的啊。你想一个人他从来啊没有为主做任何的事情，这一生啊就是哎呀说了一个信，然后啊后来天使就把他抬到天上去了，把他放在荣耀座上，你想可能不可能啊？没有可能，是不是啊？他的生命一点都没有改变，是吧？我们知道在天堂里啊，每个人啊都渴望那个荣耀的地位啊。这个荣耀的地位不只是给那个初期的那些门徒，是这个每个时代的基督徒都可以享受这份尊荣。怎么得着啊？接着是为主受苦而得着，接着为受苦而得着。我看着真的就在一个上一个世纪的，无论是在中国的教会还是还有这个国外的教会，很多为忠心受苦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见证真的非常感动人，是吧？你知道在今生为主忠心受苦，是不是啊？一直的持守你的信心啊，你呢就会得到神的喜悦，神的喜悦啊。我们在今生不是只想今生哇有身份有地位荣耀，不是啊，不是，而是在天堂你要真正的要想得到那个身荣耀，得到那个地位，你需要为主承受更深的苦难，更深的苦难。你要真的知道说你要为了你要想真正的坐在那个荣耀的宝座上，你今生要受苦的话，我不知道你还想不想。41说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为什么他们恼怒啊？为什么他们恼怒啊？对，是吧？他们因为雅各约翰他们想当头了，是吧？是不是？你想想这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竟然这样说，这要求这么自私，提出这么自私的要求，你觉得这十个人最感到气恼的是谁啊？你想到了吗？是不是？我想到最感到生气的是彼得了，是不是？你们有没有把我这个老大放在眼里？是不是？无论怎么说，耶稣首先呼召了我们，首先呼召你们，是不是？啊，你知道是不是？你说这十个门徒都表示气恼的话，表示怎么样？他们跟这两个兄弟怎么样的想法怎么样？其实是一样的，你懂了吧？一样的，是不是？如果他们不羡慕这两个座儿，说哎呀，这个座儿谁愿当神呀？谁愿要谁要？我才不稀罕呢。如果你说他们会不会生气啊？他们不会生气了，是不是？他们啊，其实是因为雅各和约翰早比他们早一步提这个要求来，是吧？他觉得这两个还头脑还挺灵光，是不是？所以呢，他们就生气。你看门徒之间就再也不团结了，是吧？一两个人做得不好呢，会破坏整体的和睦和团结。这样呢，耶稣才有机会给他们上一堂课，上堂课什么？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才算在天国里是伟大的。所以42到43节。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耶稣所说的话跟门徒所想的完全相反，完全相反。我们渴望，渴望一个人渴望成为伟大的人并不是错误，但是我们要认清耶稣所说的怎么样才是个伟大的。我想门徒想成伟大，他们看到了罗马的官员，看到了罗马的皇帝，看到了希律，他们的荣耀，奢侈的生活，是吧？奢侈的享受，他们喜欢那样，是吧？在不信主的，在这个世俗人中间，这个不信主的人中间也是这样。哪些个当大人物的，是吧？在权力上，在地方上，是吧？在享受上，都是比人高人一等，是不是啊？但是耶稣说，在基督的国里不是这样的，在将来的天国里，耶稣把今生的一切怎么样，完全的颠倒过来，完全的调转过来。我常常说，你要读圣经，你要看到耶稣将来把一切都颠倒过来，自高的怎么样降为卑，自卑的升为高，在前的将在后，在后呢倒过来了，将要在前，再有前。耶稣要把一切今生一切都颠倒过来，越是没人瞧得起的，你知道吗？在天堂里他是大的。真的在基督的国地里，地位的高度不是以像今生说的权力来衡量的，而是以侍奉来衡量的，就像耶稣一样，就像耶稣一样。耶稣说唯一个人他伟大的特征不是骄傲，不是专横，而是谦卑的去服侍人。所以耶稣说，在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所以说，如果我们想将来在天国里成为大的，怎么样，今生就是要需要甘心乐意的来服侍别人，做众人的仆人，做众人的用人。你真的想到吗？我们大陆可能大陆都没，像我在那时都没有仆人这个工作，可能在印尼还有，是吧？我听说，你谁说谁想做一个仆人呢？我们都想做头，是不是啊？都想做的，但是在圣经里的原则都是这样的，都是你首先做仆人。你像摩西，是吧？摩西什么呀？摩西成为耶和华的仆人。希伯来书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摩西在神的家是忠心的仆人。到约书亚也成为耶和华的仆人。你到圣经看看，你知道吗？其实摩西，这个约书亚一直跟随摩西，一直到摩西走了之后，摩西是吧？临死的时候，他在被提升为领袖。还有谁是仆人啊？在新约的保罗。保罗每一次自称都是什么？耶稣基督的仆人。你看他是怎么用忠心的服侍主，为了福音承受了那么多的苦难，最后为主的嘛殉道啊！这个就是伟大的。当不用说这样，就是耶稣也是这样。耶稣也是这样。45节，他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服侍，就是要舍命。耶稣给我们来做了榜样。耶稣是至高的神啊，他是我们的创造主，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再伟大像耶稣这样伟大的人。可是怎么样啊，耶稣竟然谦卑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生在马槽里。我们弟兄姊妹， 我想没有一个人，我们生在一个可能贫寒的家里，但是没有一个人会生在一个马槽里。你懂了吧？耶稣一生像一个仆，在马可福音里，整个的马可福音，其实他就是扮演着一个仆人的角色，仆人的角色。就是到处人哪里有需要他就走到哪里，把自己的安乐享受完全的放在一边，连他家里人都说他疯了，你懂了吧？没有人能知道他干什么。最后呢，他像仆人一样受尽羞辱痛苦，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通过他的降卑，通过他的服侍，彰显他的伟大。所以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一节是整本马可福音的要节，就是整本马可福音就是这一章，就是这一节经文，是以它作为要节，说是描述耶稣那个伟大那个崇高的生命在哪里啊？就是在降卑，在服侍人。你知道腓立比书二章的六到十节，那里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蓄起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父神。你说耶稣本来是神啊，可是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你懂了吧？耶稣本来是神，他跟父神是一样的，是吧？都是神，可是他完全的虚己，他来到世界上，他不是说父亲啊，你怎么不上去啊？我不是，我在这坐着吧，是不是啊？他自己完全的虚己，来到这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啊，自己卑微，然后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只有这样是降到最低，所以神将他升为什么？至高。你知道吗？耶稣，我们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我没有一个人想成为一个渺小的人。但是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呢？耶稣在这里给我们每个人指向了一条通向伟大的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啊？就是降卑自己的道路。在天国里真正伟大的人，不是在这个世界上高高在上的人，不是在在机构里面是吧有权有势的人，更不是那些横行霸道的人，而是那些谦卑服侍别人的人。真正的伟大从卑微开始，你懂了吧？你说神的智慧，这真的是神的智慧啊，没有办法，人没有办法去理解神的智慧。所以我们要想成伟大，那么我们必须首先来效法主，把自己降卑变为微小。我们想升高呢，首先从降卑开始，像耶稣一样去做仆人，像耶稣一样来服侍人，不仅是服侍神，也是服侍人。我们不仅是神的仆人，我们怎么样借着服侍人来服侍神，我们也是人的仆人。你知道耶稣教导了他们这个伟大通向伟大的道路，是不是他们真正明白了没？明白啊？没有。你知道吗？在下一节是到路加福音，一直到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这十二个门徒在那吃完饭，耶稣设立了圣餐之后，他们又怎么样？又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伟大？耶稣又跟他们说外邦人由君王治理他们，那掌管他们的是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谁伟大，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要像，倒要像服侍人的。耶稣说是谁是大的呢？是坐席的呢，还是服侍人的吗？不是坐席的伟大的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耶稣说谁是大的呢？当然那个头 主是大的了呀，是不是啊？但是耶稣说我在你们中间的吧，却是服侍你们的。门徒一直都没有理解。所以说如果我们真正的理解了，我们要照着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怎么样去行，去真正的放下自己的身份，降低自己的位置，存心卑微去服侍别人。在这个世界上人看不见你的伟大，但是谁看见你的伟大啊？伟大不是在外面的体型的品什么，而是在里面那个生命的品质，是吧？ 也许今生人看不见你的伟大，但是在神的眼里你是大的。因为将来在那个将来的世界，耶稣把今生的一切怎么样完全的颠倒过来，完全的颠倒过来。我突然想起来了，你知道吗，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在没过了一星期，这个耶稣呢就钉在十字架上了。钉在十字架上，在这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看见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有谁呀、啊、就是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撒勒米在那里。你知道吧，他这个撒勒米就在那里，就亲眼他给那个抹大拉玛利亚他们还有另一个妇女，他们这几个妇女都坐在那里看着。你想在这个时候他会怎么理解呢？他看见耶稣在中间挂在十字架上那么可怜，两边一半一个什么，两边都是挂在十字架上的人。我想在那个在那一瞬间，这挂在这两边那两个人成了他的儿子了。你理解我什么意思啊？如果挂在他两边是他的儿子的话，他会怎么理解这个伟大呢？他会要他的儿子去抢这两个座位吗？会不会啊？如果你要知道你的儿子要跟随到这个地步，也要像这个强盗一样挂在耶稣的两边，你会让他去吗？弟兄姊妹，真的，我们真正的跟随主，真是我们需要怎么样放下我们自己的身份、名、地位还有职位。每个人开始怎么样看别人被自想，放下我们个人心中的骄傲，真正的使用我们的恩赐和能力，谦卑的去服侍别人，是吧？啊，你知道吧？有一个老弟兄，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他说他为了服侍主，把世界上的前途啊都完全的放下来了，是吧？他本来很聪明，很有能力的人，懂了吧？很能力。他说：“哎呀，那年轻的时候他想，我服侍主了，是不是？我把世界上的前途放下了，那么怎么样？我应该在教会里干出一番轰轰势力的大事业来，这个对不对呀？”他说：“如果我不这样子，我这一辈子不白活了吗？懂了吧？”我可不想做一个小的传道人，是不是啊？我要做一个大牧师，是吧？像彼得一样，一次讲到3000人悔改，二次讲到5000人，是不是啊？那个才真正的有出息。他说我要做一个像格培里一样那一个伟大的布道家，是不是啊？一鸣惊人，是吧？一次传哇，上亿的人，是吧？传福音，可以轰动世界。你说这个对不对啊？其实说白了，这种雄心还是什么？还是野心，是不是？还是没有那个向着世界、向那个属肉体的心还没有死。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里跟我们说过，8章34节说：“若有人要跟随我，你就得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你要真正的跟随主，把自己的一切怎么样完全的放下来。”背起十字架其实就是走到死的地步，走到死的地步啊！这个才是耶稣给我们的原则，真正的谦卑自己来服侍主。这个原则不仅是在天国里，在教会里，就是在家庭生活中也是这样啊，你懂了吧？你知道吧？其实说白了，有的时候你想，我们很多为什么在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破碎的家庭，为什么家庭里面有这么多的冲突，都是我们都想做老大，不想做老二，懂了吧？谁想做仆人呢？其实我们真正的要尊神为大，我们知道一山不能有二虎，懂了吧？不能有二虎，两虎相争怎么样？两败俱伤。所以说总得有一个怎么样真正的学会降卑自己来服侍别人的人。你不要觉得我降卑了我就低等了，不是的，你今生你降卑了，在天国里怎么样你是荣耀的。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在天国里你是大的，我们要真正的来尊主为大，来忠心的效法主，来忠心的服侍主啊。 在这里你给我们指出一条通向伟大的道路，伟大从渺小开始，升高从降卑开始。求你的话语真正的改变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那种先入为主的思想，求你用你的话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真正的降卑自己，为了爱主的缘故，像你一样谦卑的去服侍啊他人，去服侍教会的弟兄姊妹。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